这里是龙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1月22号，公元2003年1月24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自传专栏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印度东南部弘法活动，返回达仁萨拉。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高伦称，达赖喇嘛有可能今年三度返台。维吾尔民族独立运动呼吁台湾平等对待受中共压制下的各少数民族。下面请听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月4号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启程，本月7号抵达印度东南部比哈邦的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为大众传授第28次十轮金刚观顶。本月9号，达赖喇嘛在菩提迦叶十轮金刚场地进行了坛地加行仪轨，同时达赖喇嘛在发表讲话时着重强调，此次是第3次在菩提迦叶举行十轮金刚观顶大法会，如果参加法会者中有供奉修丹者，希望自行离开法会，并且希望各寺院的堪布认真进行的调查，阻止供奉修丹者参加法会。今年在菩提迦叶接受达赖喇嘛十轮金刚观顶的来自西藏境内的信众大约有2300多人，这次境内藏人分成了3批，每天约500人受到了达赖喇嘛的接见。本月12号，达赖喇嘛在佛陀成道处菩提迦叶为约20万信众传授了十轮金刚观顶前行法会菩提道具论。参加法会的有利仁波切、阿加仁波切和各教派著名高僧，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20多万信众。菩提道具论是11世纪初阿底峡在西藏阿里以梵文写成的一部佛教著作，是一切践行修道次第的主要依据。本月13号，达赖喇嘛还向信众讲授了佛子行37颂，并特别为要求守持戒律居家修行的男女信众传授了男女居士戒。佛子行37颂是萨迦派高僧吴祖贤所著，主要开导信众佛教的业报理论。本月16号，达赖喇嘛向信众开示十轮金刚观顶前行仪轨。17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为来自全球的信众传授了生平第28次十轮金刚观顶大法会。本月20号，达赖喇嘛圆满结束第28次十轮金刚观顶，并且向大众传授了白度母长寿观顶，向大众散发了长寿丸。当天十轮金刚筹备组以及布施者和大众代表向达赖喇嘛供奉了永驻长寿仪轨。达赖喇嘛结束菩提迦叶十轮金刚观顶后，继续于本月23号前往印度佛教圣地佛陀初转四地轮之处波罗纳斯城，参加了在那里召开为期3天的第8次西藏四大教派和本教大会开幕式，并且向记者表示，中国迟早必须制定宪法，给予西藏自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印度东南部的各项佛事活动后，于今天返回到了印度北部居住地达仁萨拉。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高伦称，达赖喇嘛有可能今年3度访问台湾。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桑都仁波切前天对台湾联合报表示，对于台湾总统陈水扁指出的西藏人不是中国人，西藏流亡政府欢迎这种说法，这不是政治议题，而是地理及文化上的事实。桑都仁波切对此强调，这并不是新的说法，而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实。基于地缘和文化关系，西藏人的确不是中国人。对于台湾将于今年2月派非官方性质的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访问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并将面邀达赖喇嘛3度访台，桑都仁波切表示，达赖喇嘛已同意访台，有可能今年3度访台。 达赖喇嘛再次访台是过去达成的协议。桑多仁波切强调，有关达赖喇嘛三度访台一事只能由达赖喇嘛本人决定。事实上，达赖喇嘛的访问一直是具宗教性质，外界不宜将之政治化。记者问及西藏流亡政府今年是否将再度派特使团到北京继续进行会谈，他说，是的，只要双方同意，我们会继续派特使团，应该在今年，尚未定出时间。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中央社消息，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日前表示，台湾过去一直将蒙古人、西藏人，特别是流亡印度的西藏人视为中国大陆人士，是不正确的谈话，已经引起世界各地维吾尔人士的重视，显然是否认中共大中国论的代表谈话。英国 BBC 广播公司华语节目组与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节目也都对陈总统的上述谈话做了相关的报道。据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董事长、台湾国策顾问戴胜通表示，该基金会是个半官方机构，一半预算将由政府提供，外交部、教育部和蒙藏委员都是董监事，也将成为台湾与达赖喇嘛的对口单位。陈总统21日接见即将离任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董事长阿迪夏时，又指出，阿迪夏离任之前，他比照外国驻台湾代表、大使即将离任的模式、惯例和疑点来接见，今后藏人来台湾不再透过内政部申请签证，而是直接向外交部申请签证。中央社报道说，陈总统日前出席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成立茶会时表示，台湾过去将蒙古人、西藏人，特别是流亡印度的西藏人视为中国大陆人士是不正确的。对此，陈明通表示，设立在印度北方达仁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有其正统性，而外蒙古经两岸条例实行细则修法后，已经不算是中国大陆的领土范围，因此总统将蒙藏人士视为非大陆人士有其政策的背景，这不代表所有少数民族都能列为非大陆人士。中央社指出，维吾尔民族独立运动发言人迪里夏提呼吁中华民国政府平等对待在中共压制下希望独立的各少数民族，包括新疆境内的2000万维吾尔人。陈水扁总统在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成立茶会上表示，中华民国政府不再将西藏人和蒙古人视为中国人，其入境手续改由外交部处理，但谈话未提及东土耳其人或维吾尔人。迪里夏提认为，陈总统似乎刻意忽略了也想独立的维吾尔民族。迪里夏提建议台湾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时，也把新疆的维吾尔人列入非大陆人士的范围，入境手续也由外交部处理。他强调，维吾尔人争取独立的意志绝不比藏人或蒙古人低，台湾也是受到中共压制的地区，大家都要争取国际的支持，彼此更应互相扶持。迪里夏提表示，他在2001年12月应台湾建国党之邀，要到台湾参加一场台独与东土独立座谈会，但在申请签证时遭到拒绝。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自传专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他是我真正喜欢的官员之一，他是个真诚而耿直的人，但绝不是唯一的。我也见过别的一样真诚和富于同情心的人，我十分的肯定，他们许多人会乐于帮助我们，但他们屈从于严格的共产主义纪律，几乎什么也不能做。然而其中的一个是如此强烈的为我们着想，他在1958年加入我们的游击队，跟他们一起打了9个月仗，现在在印度成为难民。我决定在回拉萨一路所经过的城镇自由地讲话。亚东、江孜和日喀则在我和我哥哥从新德里 得到承诺之后，我想着看中国对这西藏人爽快的讲话会有何反应，所以我在这三个地方，也在拉萨，反复强调我在1955年从中国回来的路上，对我的人民和西藏与中国官员们所讲的话。中国人不是我们的统治者，而我们不是他们的子民，我们被承诺为一个自治的政府，每个人都应竭力使之实现。我们的责任永远是纠正错误，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西藏人所犯下的。我说，中国统治者已向我们保证，在西藏的中国仅仅是来帮助西藏人，因而任何对我们毫无帮助的人都是不服从他们自己的中央政府。我同时把这一政策扶助实践，使我们政府的任何一个行为是都严格遵照17条，力所能及的赢得自治权。最初我看不出中国人有任何的反应，但我渐渐地明白，他们认为我只是在受到外国的影响下而行动的。我不久得知，当我在印度的时候，拉萨和偏远地区的人们对中国人的怒火在不断的上升。我想主要原因是康巴人和别的来自东部省份的难民的涌入，他们中的几千人在拉萨周围搭棚，以期得到政府的保护。每个人都从他们那里得知中国人在试图强加他们的理论时所采用的残酷的手段，所有人都害怕同样的手段不久就会在西藏其他的地区实行。当人民的怒火连续增长并倾向于暴力时，中国权威他们的态度也极其意外和令人迷惑的各不相同。在我回来之前，曾经有一段日子，他们以中国人可能有的谦虚来对待我的噶伦们。他们在此间召开会议，对噶夏说，中国政府知道西藏人民对其计划的改革十分的焦虑，他们丝毫不想忽视人民的意愿，因此改革将推迟6年之久。我不知道这是否会是我在新德里向周恩来抗议的结果。不管是否如此，这已为时过晚，而不会极大的影响到人民的敌意。然而也是这一段谨而慎之的友谊期间，中国人在没有事先警告噶夏的情况下，在一个大会上宣告反对他们统治的暴动已在东部爆发，他们已做好全部的准备，采取任何必要的举动镇压之。噶伦们对此震惊，他们当然知道康巴族在打仗，但他们不知道暴动是如此的严重，以致中国人公开的承认。于是我们看不出任何直接的理由，一个友好时期突然间结束了，我们又回到了过去的受到的威胁、发号施令和几乎无可掩饰的虐待的气氛。我在访问印度之后，曾邀请尼赫鲁先生来访拉萨。我这样做不仅因为我想在那里招待他，以回谢我在印度所受受的克里，而且当然也因为我想让他拥有对西藏所发生的事件的亲身影响。他接受了，而中国人起初并不反对，但是我也许会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也许会知道他们不敢让一位来自外界的政治家看到他们正在做的事。就在访问即将到来之前，他们解释他们不能确保他在西藏的安全，说什么西藏人并不欢迎他，把他作为救主，反而会去伤害他，因此很不幸。我的收回请帖，我因此在做从与外界的一切同情和建议中隔离。渐渐的，我们从难民报告中得到对于正在东部和东北部所发生的可怕的事件的影响，尽管真实的历史尚不为人所知。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